我是 Renee， 欢迎大家来到老娘有钱的访谈节目。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宠物沟通师 Leslie。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slie， 你们好，
超开心 Leslie 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你是我所有的朋友里面的巨星，
太夸张，太夸张。
上礼拜我自己在开工作坊的时候，然后刚好 Leslie 要来录 podcast，才经过我们的走廊，然后我的学员就开始蠢蠢欲动，然后就说，他就是那个 Leslie，
太夸张，太夸张
啊！本人好漂亮，
真的假的？刚刚现在这一句话是最重要的，立刻把它 highlight 起来。
腿好长啊！
谢谢。你真的很会做人。
没有没有，我讲的实话，千真万确。
这些些晕陶陶。
对，所以你那时候愿意做老娘有钱的时候，我也超开心的。
真的吗？谢谢。
而且我就觉得你已经是一个财运亨通的人了。
没有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还是会觉得，就是应该财库永远都可以再补一点吧，
再更满一点，
可以再
补。
大家应该没有人觉得自己的财库满到不行吧？有吗？
我觉得、
可能有，
我就不用追求就是财库满到不行，
对对对，
但是要感觉到财库是
丰盛的，
对对 对，
然后觉得就是开车的时候一直都觉得说，我不错，然后不要等，因为像布莱恩就是我老公，他常常就是会搞到灯一直在闪，然后你看到那个在底中之底，他还说：“我好像该去加个油。”我说：“你不是好像，你现在立刻，
你怕不怕抛锚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男生对这种事情好像就是很 chill， 然后他就觉得说：“
那我问他手机是不是也常常就是都已经到该充电了，红的还在用？”
他常有时候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他就突然深情款款看着我说：“老婆，你今天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聊吗？”然后我就说：“你手机是不是没电了？”他就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只有手机没电了，才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就是没办法再滑下去了。
对对对，他滑不了。然后后来他如果看到我认真在吃饭，他说：“那你手机可不可以借我玩？”我说：“当然不行。你
他没有跟你借过充电器吗？”
我不喜欢带充电器或者是这一类的东西出去，因为我就觉得说，因为现在都是买小费包啊，然后小费包就真的是装一包面纸就满了，怎么可能再装？
对，
装任何的行动电源或者充电线之类的。而且现在其实很多店家都很友善。你真的要电竞吃王的时候，你就跟店家借一下。其实，然后你喝个咖啡，充个10%、15%，
其实他就回血了，
然后就回血。然后你要干嘛？其实通常还可以再撑一下。对啊，对啊。
其实我手机带出去，我最怕就是没办法让我叫车，
这是最恐怖的事情，因为你回不了家。那分享给你，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去便利商店，就是用他们的 iPhone 来叫车。
我两次经验，一个是就是坐高铁，然后就是你知道
救不了、
太专心在讨论工作的事情，然后结果在出闸门之前没电，然后你就只好站在那个 office 那边
充电，就罚站充电，然后
充到你可以开机，并且可以显示你
的票。我觉得他们要做一个 board 给你挂在脖子上，就是说我很糟，我玩到最后一刻才没电，然后以儆效尤，因为他们一定准备了很多充电线是给这样子的旅客，就是大家都搞到最后一刻说：“不好意思，我没电了。”
对，
然后
他们就会
很顺的说：“那这给你充电。”他们要做一个 board，
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要离开高铁站的时候，如果你手机没电了，你并不能够跟他讲说：“那我的身份证字号是几号，或者是我的高铁会员号是几号？”然后请他们帮你查那张票，他们是办不到的。
哦，他们办不到，
他们办不到。
哦，那
就是
真的
什么数位化年代了。
所以真的是只能靠你的手机本机来解救你自己。
他们曾经问我说：“那你要补一张票？”我就说：“为什么？”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能够救你的只有你自己，没有其他人。你就是给我站在那边，好的站好，然后等你的电。哦，我可以开机了，我可以开机。因为可以开机，不是你还可以打开那个 app，
没错。
然后，所以至少是3%到5%，所以我想那个罚站的时间应该有到5到8分钟，
应该
需要。
对。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大型的活动散场的时候，你叫了 Uber， 但在 Uber 来之前你也没电，所以你不知道你的车号。
而且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车号。Again， 只有你救得了自己。所以，好，手机有没有电真的是很重要。就像财库，就是随时保持着恰恰好的
丰
沛吧，恰恰好的丰。我们可能不能 always 100%，可是5、6、7、8成，希望就是大家心里还是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财库它是可以越长越大的，
是可以的，可以的，无限大之类的。
对啊，因为你 就是年纪越来越大之后想做的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
对，然后需要去流动那个财库，
没错没错没错， 对， 對， 對，所以我觉得不用期待它就是超满或是满到流出来、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听一个人在许愿的时候、嗯、就稍微可以理解啊，他可能潜意识里面有些制约。
可是如果说我的财库反而超满，然后你突然把我的财库变超大，然后我那个水就突然变成薄薄的，
对啊，突然变成薄薄的一厘米的那个，那就会突然觉得有点缺憾感，就觉得说，哦，我本来超满的，怎么现在变成你知道那种薄水？
然后想，哦 ，sad。
可其实你原本就够多的啊，
也是，也
是。现在你的财库变大了
，
所以就是本来可能是堆满了金砖，现在刚好铺一层，
铺一层，变成我有金砖底。
没错，
就是满满的金砖哦。你的视觉化真的很好。你看我刚刚讲就是很 hebe 的画面，可是你一说你一说金光闪闪的金砖地，我真的就是那个画面出来，就觉得说天哪，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富贵人间花的感觉，人间富贵花的家的感觉。
对啊，对啊，對，所以反正呢，你财库变大，然后你原本的东西其实它还是够的啦。
对，
那虽然在那个比较大的房间里面看起来视觉上是比较小，
对，但是它是金砖地哦。
然后所以他投任何光线进去都是整个金光闪耀。
哦，你真的很会讲哎！你看，如果有一点那种，就是那种感觉，你看我刚刚讲的画面就是很 hippy， 可是被你一讲，变得就天啊，都而且我们万事就是起头难，我们平地就是金砖，我们从金砖地开始。
对啊，你连倒影都金色的。
哇，你真的很会说。你到底会
擅长帮他建造财库啊？
你真的很厉害、欸。
我的工作，就我经常觉得说，你看我的工作就是很有福报，因为我就帮大家打造你的财库、
啊。这个画面真的太漂亮了，很棒。
欢迎大家来找我打造财库。
我好像明天就要来找你了，我记得。
对啊，所以我们来聊一下你的那个邮箱、嗯、这个比喻是怎么来的。
哦，对，其实因为我会做这个老娘有钱的丰盛冥想，是因为我生完小孩、嗯、大概我是七月生的嘛，可是我大概在年底的时候、嗯、反正就是我的工作跟布莱恩的工作，我们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高潮的财库时刻，嗯嗯嗯，然后就是例如说
满水期
就是年底啊或者 whatever， 那我们夫妻俩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大笔进账，就是过年或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有大笔进账、嗯、我的情绪非常的平静，嗯嗯嗯，那这不对啊，因为你有大笔进账你应该要就是
欢天喜地哇
哇哇这样子，然后那我有
个，但我从小就有被节制，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很多童话故事也好或者是电视，就是有的人一大笔进账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老子请客、哦、然后那个时候就应该会有一个比如说吴姐姐说故事、哦、然后就站出来喊咖，就说小朋友
不可以哦，
对
对。但是我其实那时候我有个朋友问我说他还是你已经升级了，你视钱财如浮云、嗯、不管大水小水进来你的水库、
啊啊、
你都没感觉，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好像也不是那个状态、嗯、然后我就一度还往产后忧郁的方向去、哦、因为我想说是不是我生完小孩，然后我对金钱的或是财库进来，然后我没有感觉，然后我就想说那是很严重、欸、如果钱都不能让你快乐的话还有什么能让你快乐。
对不起，讲话会不会太直接。
反正这 anyway、
啊、
这是一个有一点点我觉得需要正视一下的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可能有一些观念或是意识可以来调整一下，嗯嗯嗯嗯，但我不是很知道病灶在哪，嗯嗯嗯，然后刚好那时候Renee就推了一个老娘有钱的丰盛冥想，然后我要老实说我一开始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用一种我就来看看。因为我在这以前其实我是一个我已经在这件事情上做很多努力的人，例如说我看很多书，然后或者是我听很多的、嗯、其他的 podcast， 嗯嗯，然后就是我在
你有去拜财神庙吗？
我也拜，嗯嗯嗯，就是我都有，就是说因为我们个人工作者其实很需要就是一些因缘际会的虔诚的这些工作，對對對對對，所以拜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就是想说我大概可以我自己想象里面有什么东西，例如说第一天他是说你要整理你的皮夹，嗯嗯嗯，然后我就想说整理皮夹，就是因为这是我以前就是我就接触到的一些观念，嗯嗯嗯，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就是要求自己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21天你把它听完，你就算是 我不要求自己要坐在那边播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处理这件事情，
没那么长，没那么长，每一集大概
40分钟吧，二三十分钟 sorry、半个小时、对。可是因为对于一个新手妈妈来说、你要花半个小时坐在那边其实都是有一点点的没那么简单的事、
时间很宝贵，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给自己的门槛，就是说我跟我自己说，我不要求你一定要坐在那边聚精会神，可是至少你该做，他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去做，就算你敷衍的做完你也要做。然后我觉得有这个心态以后，我比较可以开始这件事，就是不要给自己太高的设限。然后后来我开始以后，那当然前面就是一些皮夹，整理皮夹就是整理你的财库或是整理你的房间
财位，
对，财位，对。然后在这些东西我都还是很平常心的在听，因为这些观念我可能以前或多或少有一些接触到，但凡你只要有在注意财运的人，你可能有接触到这些观念。然后后来是有一次，就是有一集他就是在讲说你要去设定你的这21天做完有一个进账的数字，那就让我们假设我进账的数字是一个金块好了。然后他就说，好，那请你想象这个金块进来你的账户，真实的去实像化它。 Again， 我没有感觉，
没感
觉，然后我没有任何感觉，我就是非常的平常心，可是我知道我绝对不是一个视金块如浮云的人，我不是这样的人。好，我们再讲一块钻石好了，我改变一下，一块钻石。然后结果接下来后来那个节目就说那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钻石进来你的口袋的时候，有没有你的生活上面的经验去呼应到，去重现那个情绪跟感觉。那因为我觉得做这东西，你就是你只要跟你自己交代，你不需要讲什么就是欢天喜地的东西去，你要骗谁？你不用骗任何人，
对对对对，
你要骗谁？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所做的所有的累积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骗谁？所以你就很诚实。所以我就很认真的思考说，我这种心如止水的感觉，就是我明明有东西进来，可是我又没感觉，是什么感觉？我这样子去往下挖了以后，我发现那个感觉就是很像加油。你车子要没油了，那你去加油站把油加满，你会因为把油加满超开心嘛，哇吼，我把油加满了。我觉得很少有人会这样吧。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把油加满， OK OK， 好，加满了，好，就这样。然后我要 keep going 我的旅程，我的 journey 这样子。然后我就意识到说，所以我没感觉是因为我觉得我把油加满了，然后我把生活当成一个平平无奇的生活的延续。然后油箱跟油只是让我去开着车去公司回家或者什么，我没有任何的 exciting， 没有 sparkle 可言。那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解决的可能是这个事情。然后还有，如果说你对于油箱加满这件事情是没有兴奋感的，那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其实你的车子想要有10个油箱吗？你想要来个3年不想找加油站吗？我就找到了我的破口，就是我知道我要怎么思考这件事，跟我要怎么来研究这件事。因为我知道了我没感觉，就是钻石进来我的口袋我没感觉的原因了。对，我觉得这是那个时候带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点。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了一个超级大的重点，然后呢，这是早期我自己还没有真的接触到冥想的时候，我也开始，我以前就开始看吸引力法则啊，思想致富啊这些书。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超级大重点，所有的编辑一定不会把它写在书皮跟书腰上面，就是他会告诉你说，当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不能追求财富。就是说，作者都会讲说，作者都会讲说，如果你真心想要拥有财富，你现在就放下追求财富的这个目标。然后我每次看到，我都觉得说，傻傻。然后于是他
为难人
欸，他不知道在哪里，就是说第30页也好，第3章也好，他只要写到这件事情，他接下来会花半本书的篇幅在教你怎么放下这个执念。
我没有要出家。这如果这是一本，你知道我曾经有买一本书，就是他是一个日本的和尚，我忘记他的名字了。然后他那本书就是说和尚教你类似怎么致富之类的。然后那天中晚上我跟布莱恩吃饭，然后我老公问我说：“老婆，你今天都在干嘛？”我跟他可能手机又没电，然后我就说：“我今天买了一本书，然后叫做《和尚教你如何》，就是和尚教你累积财富之类。”然后我老公说：“那你看完以后你有什么感觉吗？”我说：“我so far我翻了一些，我没有找到里面有什么帮助到我。”他说：“你不觉得叫出家人教你有钱这件事情本质上……”
哎、欸，不，我跟他的看法是相反的。你如果看就是人类的金融史，你会发现就是两大集团是最有钱的，宗教团体跟黑道。
而且宗教团体通常跟黑道有的时候，哎、欸，嗯啊，
对，
有的时候
是啊，是啊，
是尊对，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请宗教团体里面的从业人员来教你如何累积财富，
但是
没有道理、啊。
是不是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什么《
当和尚遇见钻石》？
对，也许 somehow 它是有它的道理，但反正那本书就是没有教到我。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公就说他觉得我很瞎，为什么会去？
但我跟你讲，我后来参透这件事情了。就是其实这也是你刚刚讲的邮箱的道理。如果你只是想要追求财富，如果你只是想要追求，就是说你银行账户里面的数字增加，或者是你的房地产增加，它确实没有办法让你快乐。
是，
其实真正让你快乐的事情是你邮箱加满瞬间说 yes， 我们现在可以去 Disney 了。
对，或者是因为那时候，因为我是跟人类，我们俩在就是在聊这件事情，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为什么你邮箱加满出门你没有开心？你不会觉得哦？”然后我就说：“因为那就是生活啊。”然后他就说：“那生活为什么不会让你开心？”我说：“因为生活就是 repeat 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生活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sparkle， 会有一些闪亮亮的事情。可是我觉得生活并不是总是那样。”然后那时候人类就跟我说，他就说：“可是因为我本来设定的梦想是给我的家人买一间很大很漂亮的房子，然后就是有很好的生活空间。”然后他说：“可是
天山来的浴室地板，
对之类的。”因为我以前做那个居家杂志，然后我曾经去过很多很棒的生活空间去采访，然后所以我知道说很棒的生活空间，它可能会有天山来的雪莲跟天山来的地板，然后或是
天山来的木材，
对，或是南极来的玻璃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人类讲，然后人类就说：“我觉得你的梦想很棒，就是想要跟家人有一个非常棒的生活空间。可是通常拥有这样生活空间的人，我觉得他的生活可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的生活可能，因为他问我说：“那你有这样的生活空间？”
我好有智慧哦，当时。
对，然后他还问我说，人类问我说：“那你有这生活空间，你要干嘛？”我说：“我要烂死在里面。”然后人类就说：“哦，很棒啊！就是当然，每个人你有了这么棒的生活空间，你当然就不想出门嘛。”然后人类就也顺便就说：“而且我认为，有这样生活空间的人，他 suppose 他可能也不是烂死在里面，他可能有他很多的梦想跟很兴奋的计划要去实现。”然后他说：“这没有什么问题，你的梦想是自由的，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梦想。可是你的梦想跟你现在对生活，所谓你觉得生活是一成不变，你觉得生活是 repeat 的，这中间你可能有很多技能要去解锁哦。”然后所以那时候人类这样跟我讲以后，我就开始很认真思考说 shit， 他讲的很有道理。然后我就开始在思考说，那所以说我到底我追求的是什么，然后我要干嘛，然后我应该要怎么去办到我要做的事情。对，
我记得那时候你还跟我讲，就是说哦，你以前去采访最豪宅的主人啊，
对，
然后那个主人的气质是什么样子，然后女主人气质是什么样子，然后以及他们家客厅是用哪些昂贵的材料堆砌起来的，
对，
然后浴室，然后你就转过来问我说：“你不想要吗？”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我很想要啊，可是我自己人生当中的观察是，就是豪宅里面最多在居住的人，真的在使用的人，其实是佣人，
然后他们可爱的狗狗们，
对，
猫猫们，
没有错，
对。
然后我还发现，就是因为我以前做很多外交官跟外商主管的口译员，所以其实台北市的几栋豪宅，有几年我是经常在进出的。
对，
然后我就说，我有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想要用这样子的空间，你想要有这样的体验，你想要躺在豪宅里面，你不用自己买。
就是你的专业技能有时候是可以带你 带领你走到这一步的，它不一定是要你真金白银的去换来的。
没错没错没错，
我可以理解。
对 对所以你加了那个油，或者是说你金库里面有这些金块，
对，
它的存在其实是要让你拿去兑换的。
对，
对，所以就是看你加了油之后你想要去什么地方，它是真的让你会觉得说我好期待明天赶快到。
就是会想要说，因为当你重新去调整你的目标或是你现在生活的配置以后，你对于加满油箱你要去你有燃料去你要发射火箭，你有燃料发射火箭去火星了，这是一个很 exciting 的事情。如果你的你有计划，然后你终于拿到燃料，那是很开心的事情，就想要你终于得到天使投资人的
对对对
的援助，然后你就可以去实现你的你要做一个 Uber， 你要做一个什么什么的计划。对啊，所以后来那时候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我的事业跟我的未来跟我想要的生活配置，然后我开始着手去建造，对，去 build up 这件事情。对啊，
很棒很棒。对啊，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带小孩去
可以对啊
一起带小孩坐火箭去毛小孩宇宙
去毛小孩宇宙对，
超棒的、啊、
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在听以后，然后里面就有很多一些宇宙给你的想法，它会怎么呈现或什么。然后我有一天我也是突然觉得我很想找一个我以前的编辑聊聊。然后我就是顺着宇宙的想法。然后其实那个编辑并不是我原本合作编辑，他是我原本合作编辑的同事、并不是同一个人。对，但可是我们一直都是连友，然后我一直跟他都是属于我认识你你认识我，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的认识过的那种状况。然后我就是很突兀的突然敲他说哎、Hello 什么什么，我就说哎、我们什么什么，我可不可以就是找时间跟你打电话聊一下，然后我有些想法、然后我可不可以跟你聊一下。然后他也是很顺说哦好啊可以啊，那什么什么，就是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没有什么可是这样可是那样，就没有，就是完全非常顺利。然后我把我想法给他以后，他立刻一拍即合，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他去年本来有想要上动物沟通的课、去年，但是他后来因为这些那些就耽搁了。然后就今年、他说今年反而如果他要跟我合作的话，他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timing， 因为他如果已经上过课的话，他可能已经他不是白纸了、他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在，或是他有一些其他老师的意念在里面了。他就觉得说那他跟我合作可能会变得没有那么纯粹。然后就两个人就是都觉得说哦我们真的是
很棒，
天时地利人和。
对
然后这一切就是宇宙就是掌声。哇，就是我真的是有一天早上起来就是突然我觉得就是有个人，或者就是说你现在立刻敲他，
我觉得这超重要的。这超重要，就是我有一个练习，就是说直觉出现那0.5秒你就要立刻去
行动抓住他。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或是刚开始执行这件事的人来说、有一个困难，就是你要怎么放手让直觉开车。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让直觉开车的，他会觉得说这样好吗，我都没有跟他联系，他这样会不会觉得我很没礼貌，
就是想太多啊。
算了那你就算了。对，所以我觉得要放心让直觉去开车，不要忽略直觉来敲门的时候。对，然后我觉得如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如果你想要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刚起床的时候你大脑刚，其实我觉得人家都说睡觉的时候是在修复，
对，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觉得睡觉的时候其实是在下载能量。我不觉得是在 recover， 我觉得其实是在 download。 我觉得是宇宙，可能不管是宇宙还是什么，它其实有些东西要给你，然后其实你大脑是在
唐凤就这样子啊。
对就是在 download 跟下载，就好像你的 iOS 系统要更新，其实你在更新。所以我觉得刚起床的时候其实是你的脑子最 open mind， 然后最敏感最来跟最敏锐的时候。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来的任何的想法你都 可以留意。
是啊是啊，
对，
所以很多人都讲说你睡前看的东西要慎选。
哦对，
如果你睡前就是看一些
比较
八卦或者是
紧缩的东西，
对对对 对，然后它会影响到你在做梦的时候下载到什么东西。
会因为你的频率跟能量可能就会比较靠近那一类的事物，那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下载的东西可能就会因为 你能量场靠近那边嘛，那自然就会抓那边的东西下来。
是啊，对，然后唐凤爱迪生爱因斯坦他们都是用睡觉在解决问题的人。
是哦，
他们就是碰到一个问题自己想不出来，然后就会放就是就会宣布说
好，我要去
睡觉。以人类的智商来讲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请宇宙来解决好了，
是
就去睡觉。然后他们都会说他们的 solution 都是在睡觉的时候得到的。
我觉得是耶、欸而且我真的觉得常常有时候你睡醒你就会突然有一种啊我知道了，我应该要去问问看那个谁，或是我应该说，我觉得我很多的，我现在有点没办法举例，可是我真的很多时候就是突然有种
哦，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一本书的作者说，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有在运动，有在节食，然后克制淀粉什么的，然后有一天他在纽约街头经过一间面包店的时候，
哦呦，对，
他就突然觉得好想要进去吃一个巧克力可颂。然后他就跟自己说发什么神经，就是我已经
老了
对老娘是一个已经不会心动的人，然后一边走然后
他
的大脑就一直跟他讲说好香哦好香哦
可颂可颂可颂这样。
然后他后来呢他就跟自己说算了，就是进去闻那个淀粉的味道，可能解个瘾，他就不会一直在想。
对，
就他一走进去就发现一个很久没见面的朋友在里面排队结账买面包。
对，
所以其实当时宇宙给他的直觉是要他进去找这个人。
对，对，就是
香味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对对对，
那就看你愿不愿意接受说哦这个直觉可能不是带我去不是带我去吃淀粉的。
对，我觉得能够 open mind 的去就是做这个冥想，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让我去 open mind 的接受跟相信各种可能性，跟直觉会或者宇宙要送给你的各种的，我觉得这叫机缘吧，我们常讲这种东西叫机缘。然后讲到机缘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妙，就是因为我跟这个新的编辑叫他新编好了，我跟新编谈妥了一些计划以后，新编就说诶那你要不要跟旧编打个招呼，因为就是礼貌上就是我也不想要有一种我好像就是
抛弃你了
踩线，就是因为这是他以前的同事嘛，他就说我也不想要有好像我在踩线的就是很尴尬，我说哦好好好我去跟旧编聊，所以我就主动找了那位旧编聊天。然后结果那一天我找那位旧编聊，我们就约了咖啡厅聊一聊。然后可是其实那几天呢、啊，我其实有在思考说我很想要接触到某一个媒体的人，可是我没有那个媒体的朋友，我有很多的朋友在媒体，可是就是那个媒体我没有朋友。然后我就在跟旧编聊天哇哇哇聊得很开心的时候啊，然后最后突然就有一个人过来跟我打招呼，而且他叫我本名，就是我身份证上的名字。然后我就吓到，因为你知道你在外面突然有人叫你名字，他就是要么是你小学同学，要么就是某人。然后我就发现他是我第一份工作的摄影师。然后那摄影师就是，然后他会注意到我很奇怪，是因为一开始代位的服务生把我带到他们那一桌，带错桌了，所以他被迫看到我的脸，然后他可能那时候就发现说哎、欸，你在这呢，他就特别等我们这边聊天完，然后他就过来打个招呼，然后他就是说，我就说哎、欸，然后你现在在哪哪，然后他就说我现在在某某媒体工作，
就是你要找的，
对，就是我要找的，然后而且还很刚好的就是他刚好他最近养猫了，然后我因为我看他脸书上面有，可是我不知道还能，然后我说哎、欸，我看你最近养猫什么，然后我们就聊一下，他就说哎、欸，对啊，我们家猫最近有一点乱大便的问题，然后我说哦好，我帮你聊聊看，
帮你处理一下，
我就是你知道命理老师，就是，然后我就帮他聊了一下，然后我也就立刻，然后我就稍微画了一下他们家的房间跟厕所，就是一些对应的位置，对，没有到整个，可是就稍微对应的位置，然后我就说猫咪的想法，然后他就是看着，因为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是摄影师，他本来对这种事情就是。对，就是没办法，然后他那时候你真的感觉到他
完全被收服，
就是哇你 Oh my god
你是真的 Oh my god 人家说的是真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我自信，这件事情还没有一个就后面后没有后续，可是我仍然觉得宇宙在那个时候安排他跟我见面，然后又安排他跟我进行一个非常短暂的动物沟通的交流，我觉得这一定会在
后面开花，
我们一定种了一个种子，然后它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有我想要的发展，或没有我不知道，可是它仍然就是回应到你刚刚讲，就是说宇宙会用非常的你意想不到跟超出人类
是啊
规划的方式。
对啊，你看如果那个新编没有请你去跟旧编打个招呼的话，你就不会去那边喝咖啡，
对，
然后那个摄影师就不会看到你。
对，而且我觉得最妙的就是他并不是说我讲话很大声他注意到，他是被服务生，我等于服务生把我推到他的面前说哎、欸，你看这个人来了，
宇宙也知道这个人蛮钝的，
对对，有可能
这一些，
对，或者是因为大家都戴口罩、啊、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注意到隔壁桌是谁，就算你看到你可能也会觉得说啊，戴口罩就是说也许长得像，可是他们把我整个人推到那一桌、然后所以我跟每一个人四目交接，然后我没认出他，我只是就想说，我就跟他说哎、欸，不好意思，我可能不是这一 桌
的，
不是这一桌王小姐、然后他们说啊是另外一桌，然后才把我带走、然后我就觉得宇宙就是就是也蛮聪明的。对，
是啊，哦，很棒哎，
就是宇宙，我觉得他蛮聪明的，而且他的那个订单来的速度是蛮快的，对，就是对于一些你的想法或什么，可是我觉得前提就是你要去留意到，然后你的大脑要 open mind 的去 catch 到，然后他其实给你的环环相扣，就是你要一直去 follow， 就像你刚刚讲的巧克力可颂，你要去 follow 他给你的东西，对，
对，我也觉得其实很多人就是制约太强，我觉得其实整个21天，做完。有点在帮大家清除限制信念跟清除制约，
对对对。
那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我应该这样讲，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左右逢源，
对，
然后顺风顺水不是那么难的事情，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命很好，
对，
你才能够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
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日常日积月累下来的这些制约给解除掉的时候，你就开始有这些灵感，有这些直觉进来了，
对对对，我觉得讲的不要那么玄学的话也是，就是说如果所谓的限制或者是这些卡关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世俗可能会说它是磨难。没有，因为一定有一些限制会让你在生活上卡住，例如说你会要求自己去做不想做的事，或是听不想要听跟不想往来的人往来，因为是某些限制逼得你这样，它可能是一些世俗的理念，
就是要礼貌啊，
或是你从小到大的观念，那观念不一定是
正确，
或者是他不一定对你是适合的，因为那可能例如说爸爸妈妈那个年代银行钱存银行就有 5%10% 利息，可是现在好像连1%都不到吧，
对，
可是在他们那个观念就会觉得说就是稳稳存钱就是拿个铁饭碗，可是这是适合他们的，但这不一定适合你，因为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所以你当你拿掉这些限制的时候，你就你的心胸跟你的脑就会开了，我觉得本来就是门开了东西就可以进来了，所以就是说你把那个门上面的铁链一个一个把它斩断，你自然门开了，你就会有东西进来，可是前提就是你要把那个铁链给拿掉，
所以就是会请大家每天都要做，
对，
其实冥想的时间没有很多，
没
有，我大概每天都是抓8到10分钟而已，
是是是，其实因为像我做动物沟通，其实我们工作前也是要有一些冥想的其实我觉得说是冥想，像你说的帮心灵洗澡是很好的比喻，那我觉得如果说帮心灵洗澡对一些人来说仍然有压力的话，就是如都已经讲的比较简易你还是有压力，那我觉得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集中精神的呼吸，你集中精神呼吸2-3分钟就好，
对，
其实2-3分钟就有差，因为像我在课程上我带领同学去做冥想的时候我并不会带很久，我有时候5分钟就解决了，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没有办法太
会走神，对不对，
会会会，然后所以快的话3分钟，久的话5分钟，其实光是这3-5分钟你真的可以感受得到整个教室的气氛，他们的表情跟整个就是就不一样了，他们沉淀下来了，然后他们放松了，然后他们一旦放松了，他们对于动物沟通就是我上课他们的那些比较表意识的那些纠结跟自问这些自己的攻击，就说这个是这样吗，这个是那样吗，你呀你呀你呀，你会发现他们放下了，可是这可是如果他没有去经过这个放松的阶段，我在旁边就像拖马走路，我的体重跟马不成比例啊，那我再怎么拖那马不想走那是没有用的，可是这必须要他自己先 放下他的心，你说心房也好，或是说对自己的限制也好，或是对自己的偏见，人对自己是有偏见的，那他如果放下的话，事情就会简单的多，真的会简单很多。
嗯，
对
对，你刚刚讲到人是会有偏见啊，这个我觉得在社团里面就好明显了。
是哦，
我们在第二周吧，第九天左右，我有请大家去发掘自己的天赋，
嗯，
然后跟就是你可以创造什么价值。
对对对，
你们觉得很多人的问题都是说，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价值，或是我做这些事情有价值吗？我记得我一个朋友啊，芬妮，他也有来我的访谈，他就说我有整理出我的能力啊，比如说我会融会贯通啊，我会举一反三啊，然后我可以听得懂人家没有说出来的话，然后就说然后呢，这有价值吗？我
这超有价值的好不好？
对啊，这个就是主管跟领袖最需要的。
对啊，对啊，因为像我有时候，不是有时候，像我觉得我就蛮没有这个价值的。因为我是说真的，因为我有一个很苦恼的，我从小到大很苦恼的事情，就是我听不到言下之意，
嗯，潜规则，
我听不到，我听不懂。然后，而且我后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我常常别人讲了一段事情，我要到三天以后才突然被打到说啊，他那时候那样讲是不是什么意思啊？他应该就是那个意思，难怪他后来跟我讲做了一个结案，他讲就是这个方啊，原来他那个时候就在暗示我了。
嗯嗯，
你知道我的人生就是花很大的时间在处理这件事情，
可是你现在还继续处理这件事吗？
我其实还是在继续。欸，
哦，因为我有时候就觉得
听不懂就算了。
对对对对，白目有白目轻松的地方。
当然啊，的确是，可是因为可能
比如说像催眠师啊，我就会觉得我要放下你去翻译人家内心话的能力。
哦，
就是他如果讲说我觉得很难过，那你知道有的人比较善解人意，就是啊，我懂我懂，这件事情让人很难过，可是我觉得催眠师你就偏偏不能这么做。
对，
你就要说哪一个点让你最难过。
哦，这我可以。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让对方去理解到说他有能力可以把话，心里的话讲得更清楚，更透彻，我觉得 这很重要。
是，这我有办法。可是像我刚刚说的，没有像言下之意，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听不到别人在暗讽我。
啊，对对，
这真的是很大的好处。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我也忘记什么事了，反正就是后来我有别的朋友就跑来问我说，哎，他那天那样讲你会不会难过？我说他什么难过，
为什么要难过？
然后对方就是有种哇，你不是
很好，
你不在状况内。然后对方就是赶快就说啊，没事没事没事，就是有点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种感觉。然后我可能要等后面想说，哦他是那，哎，我不知道，哦他是这样子想，哦好，我没有难过，我没事。
我觉得我以前小时候就经历过，就是人家本来像你这样好端端的，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跑过去说你不要想太多哦，其实他没有说。
然后所以你就想说哈，什么什么哈，谁哈，什么他说什么有吗？
所以像我这种人，我的课题就是会帮大家越描越黑，就是本来其实没事的，被我这样一搞之后，就是
那你会，你那所以你也是一个听得到言下之意跟弦外之音的人，你会困扰吗？你有你的困扰吗？
我小时候会啊。
你会困扰哦？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想要帮大家打圆场啊，但是你能力不够，
还小。
对，就是你有点想要帮大家打圆场，但是因为能力不够，所以只会把事情搞糟。就是我讲的，就是我其实以前常常传话传一传，越描越黑的人是我。
哦，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老娘要放弃了，
就放弃。
对对对，就是这件事情我不干，你们真的有什么不满，那你们应该要自己去解决，不要期待我这个很邋遢的传令兵来帮你们传。
有啊，我昨天我在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朋友就是跟我说，如果他就是我们在讲别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感觉，他说那你要记得这个是他的功课，你不要去抢他的功课来做。
我记得好几年前你问过我一件事情，你问过我口语员到底要不要帮忙挡子弹。
哦，我问过这件事，我为什么会问这件事？
我忘记。
当然不要，干嘛要帮忙挡子弹啊？可是为什么我要问这件事？
就是我记得好几年前你有问过我这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今天某个国家很重要的人讲了一句会冒犯对方的话、或者是干嘛的，那这时候口谕到底要不要把这句话翻出来，
或是润饰呢？
对。然后我当时给你的答案就是一定要、因为假设呢，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讲最简单的状况是中文跟英文，
对，
那明明台下有中文的记者也有英文的记者，而英文记者必须听我的翻译，
对，
那当中文记者觉得哎、你怎么会这样讲，然后提问的时候，
嗯，
那如果英文记者因为我刚刚、就是选择忽略这句话，或是选择就转这句话，而听不懂接下来的这个提问，那就是我的问题啦、啊、这就是我不忠实嘛，
是所以你还是要忠实跟如一的。因为我想我那时候会问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因为我在当动物沟通师翻译的过程吧，可能有时候一些答案是可能我觉得会伤害到照护人的，那我们是不是要帮他润饰？那我后来答案结论也是不要、你是一个专业的人，你就是一个 LINE 不能LINE 不能随便曲解，或是帮
打马赛克，
对，打马赛克说这个请付费解锁
哎、我觉得可以
想得到关键，他说我们在几号房，然后那几号房就是请付费解锁就可以成为 LINE 另一种，
对对对，
就是升级会员付费的
商业模式，
就还是要忠实啦，我觉得不要就是那叫什么，就是去那叫什么做太多啦，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喜欢做的沟通工作都是这样子，
对，
就是你讲什么我就把你传达出去，然后我不会在中间顾虑说啊他听了会不会怎么样，
对对 对，
就是我觉得我其实很不擅长，
不要，我觉得人还有一个很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做，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好、本来就很好就做到更好，努力的把你擅长的事情发扬光大、然后不要把力气拿来想办法让自己变成一个十项全能的人，这也是我常跟我的学生说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
嗯、
就是把你手上你会耍剑，你就把剑耍的棒中之棒，你不会耍鞭子，你为什么要拿大部分的时间来练鞭子，然后一直挥到
自己全身 OK
然后还把家里所有的摆设都打烂，
对，
可是你明明是一个天生耍剑的人啊，然后不是天生耍剑，
我刚刚有想要
It's OK， 就我如果你是一个天生耍贱的人，那你也不需要要求自己变成一个正经八百的人，
就是对，
不要就是什么，就是很老梗，就是鱼不要羡慕鸟会飞，鸟不要羡慕鱼会游，道理
是
一样，你不要把力气拿来去练习怎么飞。
受到的教育很多都是补强，就是说你不会什么，你应该要去补强。
这就是我们刚聊的限制啊，就是会说那我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我不专业，我这样子没有去修 bug， 我这样没有真的，那我是不是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我不够努力，come on， 你要努力到哪里去啊，你是努力冠军努力第一名吗？可是我一直都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人不是努力冠军，
对啊，
人生最幸福的人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拼死，他当然努力，可是他是拼死拼活的为了他要的东西去努力，然后他就算摔跤了他也知道他这个跤摔的是什么，然后他摔跤他看看地上有什么东西赶快捡一捡，然后捡一捡再站起来，然后再往他要的东西去狂奔，我觉得这才是幸福冠军，幸福冠军不是颁发给努力第一名的人，对，
或是努力把自己变成很平均，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看很多小朋友我都觉得说你这样子不是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庸才吗？
对啊，你就是要了解自己，就是你我觉得人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改变你的环境，你可以了解你自己是玫瑰花还是仙人掌，你了解你自己，然后当你发现你是一个仙人掌的时候你可以出发去找沙漠，然后如果你发现你是一个玫瑰花但你现在人在沙漠，你可以赶快去找一个适合玫瑰花的花园，我觉得这是人最跟，因为我是做动物沟通，我觉得这是人跟所有的动物比起来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因为就算是非洲大迁徙他们也只是这边没水没草了，我们要去有水有草的地方，可是他没有办法从非洲到另外一个极地的气候，如果企鹅被迫生在非洲的话或许不太可能，可是企鹅但是企鹅可以想办法从飞，如果你是人类的话你可以想办法坐飞机到北极，可是只要你认识到你是企鹅你就赢一半，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超棒，就是境随心转，
对
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理解境随心转是怎么办到的，所以他们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想说 哦，我现在这处境就是 我动不了啊，嗯，我做，嗯嗯，我什么都没办法做啊。
我觉得困住真的是最可怕的事情，嗯嗯嗯，我有时候就是像我前阵子去那个紫藤园就阳明山那边可以逛紫藤花，嗯嗯嗯，然后就那边
拍超多美照，
但是那边交通超恐怖，因为它是在一个像是山往山里面，然后你知道山路是很小很窄，
嗯嗯，
然
后会车
会车就算，它是有个大量游客的地方，所以那边的交通很混乱，反正长话短说就是我们后来被困住了，
嗯嗯，
然后那个困住的感觉我觉得非常可，我觉得人生永远，我觉得人生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努力，
嗯，
我觉得努力这件事情是你知道你做了有什么事，
嗯嗯嗯，
对，最怕就是困住，你不知道你要在这里多久，嗯，你不知道你往下走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困住，而你又回不了头，
嗯嗯嗯，
你就困在那个小路上，然后你不知道你面对的是未知，嗯，然后你当下你又很痛苦，嗯，maybe 你想上厕所或者你想吃东西，
嗯，
我觉得困住就是一个最恐怖的事情，可是人如果想要解开困住这件事，可能就是要我不好累积很多智慧
我有两本书，然后作者都在讲受困的这种感觉。
对，
一个，一个就是哦，其实我在讲座工作坊里面，我也经常去讲，就是你要避免自己受困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掌舵。
嗯，对，
你当你知道怎么掌舵的时候，你才能够去规划你的航线，
对，
然后你才能够预期这个一路上会有哪些不可控的状况出现，
嗯嗯嗯，
比如说海象啦，风象啦，嗯嗯嗯，然后你要懂得去看星象，然后以及你要知道怎么动员你身边的人来做事情，比如说受困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你要不要打开radio 然后去了解一下还要困多久，
嗯，
然后呢
收集资讯，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嗯，你说，
然后没有，就是大家要不要聊个天，还是说要
一起放松一下心情，啊，
对对对，然后听音乐啦，或是干嘛的，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借转到人生的话，我觉得受困的时候，因为我的人生有受困过，就是说在一些阶段里面，
嗯，
我觉得就是要求援，
嗯嗯，
然后求援的方式当然亲朋好友也许是情绪上的求援，
嗯，
但是我觉得大脑的求援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你去上课，
嗯，
或是看很多的 YouTuber 影片或是 Podcast 或者是书籍，你需要更新你的大脑，因为很显然你现在大脑里面的东西处理不了你的环境，
嗯，
所以你需要更新你的大脑来找其他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后来在我这个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人生里面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困住了，你就是要求援，大脑的求援跟情感的求援都要，
嗯嗯嗯，
对啊
对啊，就是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塞车的情况下，
嗯嗯嗯，
你就要去衡量说哎，我来不来得及接我的小孩，
嗯，
如果我来不及接我的小孩的话，嗯，那我可不可以请别人去帮忙接阿公阿妈或是干嘛的，
对对，
那你这样子你自己的压力就少一半，
嗯，
那少了一半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去想其他事情，就是好，
嗯，
那接下来可能还要在这边塞一个小时，
嗯，
一个半小时，
嗯，
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事情，
对，
嗯，
然后而且那天我发现啊，其实我们真的那天我们就是个出游的行程，
嗯，
但我跟布莱恩那天都累到爆，
嗯，
然后我就发现受困或是塞车这件事情给人的能耗能是非常大的，耗能非常大，然后我就在想说，所以受困这件事情压力真的非常大，欸，
非常大，
大到爆，欸，
嗯嗯，
所以说有的人我就可以去理解说，有的人他困在一个处境里面，不管是伴侣关系，
嗯，
或者是职场，
嗯，
那真的会，那有些人他就会，你就会发现说他的状态，你跟他吃个饭就发现说，欸，他状态好像有点低迷，
嗯嗯，
你就知道说其实长期的受困在某一段关系里面，那真的是耗能非常大的事情，欸，
对，
就是 要想办法脱困要想办法
对啊对啊，
对，
想办法脱困，我们在老娘有钱里面也有提到，一个是你要学会摆脱你身边的负能量吸血鬼，
哦，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到，
嗯，
大部分最让人挫折的其实是在人际关系里面受困，
是是是，
比如说以职场来讲，大部分都是职场啦，就是主管很糟糕，
嗯，
要不然就是某个同事很糟糕，
嗯嗯嗯，
那这时候最不能够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变得过分在意这个人。
对，
我印象中啊，就是我以前有一份工作，
嗯，
我自己相当的喜欢那个工作的内容啦，他的职务啦，
嗯，
然后每天让我见 识到的人士、嗯、以及他的收入都非常非常好、嗯、可是我们就是有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同事、嗯、然后呢就我们那个组织成立十年、
嗯、对，
然后英文翻译编制四个嘛、嗯、那我是第36个，就是十年走掉35个。那他是从第一届就一直在哦，
他是常青树，他是神主牌，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人动得了他，
对，神主牌。
然后那因为编制是四个嘛，所以他一个人在，然后我们那一届考进去三个，
对，
他其实是先搞掉前面两个，那两个都走了之后我才有被搞的感觉、嗯、所以其实原本我都觉得好好的，嗯，然后等到他把矛头把他焦点放在我身上的时候呢，他就会找各式各样，就是穿小鞋啦，
是是是，
挑剔你啦，然后甚至有一次是我呢去买了文具，
对，
然后放在我的笔筒，然后我下午就出去做口译了，
对，
结果他就把我们的组长拉到我座位上说，你看他用公费买这个，
累死了，
这完全是造谣你知道吗，就是
我救命啊，
我从来没有拿那张收据去请款，
是
完全就是造谣。可是你就想哦，我第一，我们这种人是一直在外面跑的嘛，口译员不会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嘛，對對對，那你根本防不胜防啊，因为他在办公室时间那么多，因为他是个废人，他不去做口译啊，所以他朝九晚五在办公室里面，你根本挡不了他嘛，然后连这几十块的文具他都有办法造谣，就然后那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想出新的梗，
对，
然后我就会从别的办公室听到他说他几天前说的这些话，然后我就一天到晚跟别人在抱怨，所以就是我不管就是出去做口译的时候碰到我们办公室的谁谁谁，我就在跟他抱怨，然后我下了班我就跟我们家的人抱怨，然后跟我的前男友当时的男朋友抱怨，然后我们家的人一定会规劝我嘛，
对对对，
就是安慰我，但他们安慰我的东西我都左耳进右耳出，
对，
可是他造的那些谣呢，他我只要听到一则我可以复诵十遍，我就跟不同的人
讲，哦，我想起来这故事，对，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说，哎，为什么我最讨厌的人他讲的话我把他牢牢的背起来，
对，
而且我还
抄笔记，
没错，我还四处的传唱，
对，
然后任何人只要跟我说啊没那回事，或是你不要听或干嘛的，我就左耳进右耳出，
你像传送英雄的故事一般的去传送他，
没
错，
没错，我是他最大的传教士，
最大的 follower， 你是他最最忠实最大的 follower，
对啊，不是我每天在干这种事情，欸，
对，
就是我除了有在做口译的时候我在讲一些比较有用的东西，我其他时候都在附送，
当他的最 biggest follower，
啊，
然后你就像是传送英雄的故事一般，
啊，
英雄屠龙的故事一般的，在坊间不遗余力的传送他的每一件英勇事迹跟每一句话， bravo，
对，然后而且我还会跟人家说我跟你讲他不止这样讲，他还做什么动作，他还做什么表情，然后巨细靡遗，
天哪，啊，然后因为这些东西都会不断的在你的大脑里面再播映一 次，
没错，
那你后来怎么解决这事？
就是我发现，就是我最讨厌的人，他讲的每一句话我都把它背起来，然后最关心我的人讲的话，我其实都不记得，
因为你反正你的家人跟朋友，那最后怎么办？
就是我就发现我完全把能量放错地方，
放错地方，对，
我应该要忽视他，
对，
或者是我们在讲负能量吸血鬼那的时候有讲到，嗯，就是你是你身边五个人的平均，
对，
所以如果你身边都是一些比如说像我那时候的状况，就是我们就很想要做一些国际事务嘛，嗯嗯，我们就想要让自己尽可能的上谈判桌，
是，
所以如果我把拿来洗白自己的时间换成去关心其他，
嗯，
我们就会明白，我觉得黑话就是把脏水往身上泼，
对对对，
其实也不好，
对，
但是就是你真正你在这个位置你想干嘛嘛？我们想要参与一些大型的国际事务，我们想要参与一些大型的国际谈判，
对对对对，积极的事，
所以其实我应该是要把时间用来关心其他办公室有人，就说哎，欸，你们
最
近在忙什么，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口译员的，
嗯嗯嗯，
然后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派我去做，所以我后来就是变成我都不来办公室啊，
哦，
因为我看到他我就讨厌，那我不如一直出去，
可是你并不是逃避的心情，因为逃避的心情出去是跟你找到你要干嘛你去做那些事，我觉得这是两个根基的心态的不同，
没错， 因为如果我是逃避的话，我出去我还是继续讲说我在办公室怎样怎样怎样。
妈的，我就是为了躲他我才出来困在这个 Seven 里面。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如果是逃避心态的话，我在外面我在散播我们的八卦。
是是是。
但是如果我是找到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去做，其实是我的好的风评会吹回办公室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是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其实觉得我喜欢讲人的意念是水流。我其实一直都觉得人的意念是很大的能量，那能我喜欢用水流来讲能量，就像我刚刚用加油的方式来讲讲金钱。所以你的水流，你这个你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所以你的水流就是一个很大的河川，你的河川一直在往他那边灌送。可是你如果只是一直想着说，你不能跟河川说我们不要再往那里了，我们不要再往那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河川水流是没有办法，如果河道在那边它是不会改道的，
是。
所以你如果想要把你的意念不往这个人身上去，你该做的事情是帮他盖新的河道。
对对对。
你刚做的事情就是盖一个你找你想做的事情，你很喜欢的事情，然后你把你这股很丰沛，真的是，因为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有很丰沛的能量，如果你有这么大的能量跟时间去讨厌这个人的话，你大可以把这些能量跟时间去放在你喜欢的跟你想做的事情上，你就去做一个河道，然后就把它改流过去，然后你就可以开出沿途开出一些花来。
没错，就是每个人都有创造力。
是是是是
是，那只是你拿它去创造什么。對對對，你可以去创造一个就是硬碰硬的关系，或者是每天在想着我要怎么搞死他。但你当然也可以去创造就是你的
价值。开心河道。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然后而且你刚刚讲到误用嘛，我觉得担心也是一个能量被误用。
对，
很多人他因为担心，他其实你就会发现他想象力超丰盛，他可以想象出一万种这个人不小心死掉或者是不小心受伤的方式。
是是是是是。
对，那你既然有这么强大的想象力，你何不去想象，哎，这个人今天出了门之后
祝福。
没错，
祝福。
他会碰到什么样子的好事。
对，像我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老娘有钱丰盛冥想，就是说你要先试，你先试这个东西，你才能够吸引同频率的东西来。所以你如果想要有钱你就先给钱，你想要有爱你就先给爱，你先试那个东西，你先试丰盛的人你才能吸引丰盛的人。所以我现在每天早上布莱恩出门，我都会跟他说，哎，你今天很顺利哦。我用结案的方式，结案的语气跟我说，哎，你今天很顺利哦。我不会跟他说我祝你顺利，因为我祝你顺利是在强化你没有顺利，
没有，对，
你没有。可是我就说，哎，你今天很顺利哦。然后我会跟他说你今天怎样，他就说我今天很顺利。然后他就会这样出门。对，我这是我就是老娘有钱丰盛冥想讲的，这算是催眠暗示吧。
是。
然后像是那个冥想里面也提到说，就是其实催眠，你以为催眠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说啊我很棒，我很美，我最棒，这当然是一种催眠。可是其实更有效更有力的催眠是在你的生活中的每一个只字片语跟每一个你给自己下的标题，你给跟自己说的话。所以那时候听完老娘有钱丰盛冥想，我就把我的手机的群组，像我现在我看一下我的手机，我的群组就有，我看看，叫做老娘最美，老娘最美里面放的就是一大堆美颜相机，然后对，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我学你叫做健康无价，然后健康无价的群组里面就是医院跟那个运动中心的 app，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老娘买得起，老娘买得起里面就有 Zara、PC Home 跟 Momo 还有淘宝，
非常好，
对对对对对，然后然后还有一个叫老娘有钱，老娘有钱里面就是各式各样的
银行，
对，银行的 app，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是有差的，因为我每天开我手机3000次吧，我半天想300次，但我觉得3000次吧，你眼睛一直看的这些东西，它对你的大脑产生的正向的暗示，我觉得那绝对是有差的。对啊，
我跟你讲一个，就是我从这边开发出来一个开头话，开桃花的方式，就是呢，你去做一个假的桌面。
我想起来，然后呢，
我跟你讲，
你好像有开个，你先说。
哦，就是你做一个假的桌面，然后在那个桌面上面呢，有一个你暧昧对象传来的讯息。
你好像跟我说，这就是你的费洛蒙会，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啵啵啵啵啵啵，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就即便他还没有传讯息来，但是因为你做了一个假的桌面，然后每次你要看时间也好，你要看什么也好，你的手机只要亮起来，都好像他的讯息已经进来了。
对，
就会有些人跟我讲说，我平常就不爱笑啊，所以大家都觉得就是我很难接近啊。就是然后我就说，你试试看，
你试试，反正 better than nothing 啊，
没错，
你试跨买嘛，有用算你赚到。我也常这样跟我学生说，我说有用算你赚到啊。
他们真的气色变超好，就是会有那种恋爱的 glow,
恋爱的那种就是光芒，光对 对, 对，然后 pink pink 这样子，我相信是有差的。
然后连路人看到都会觉得说，哎，你桃花很旺啊。
有，因为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因为我有几个朋友都很爱孔刘，然后我有一次 我朋友就传给我一个截图，是孔刘来电的一个截图。
嗯哼，
就是他们把孔刘然后来电就是做的一个那样子，就是，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心脏有漏跳，
这么强，
你说人有多没用，你知道，你都知道，可是你看到那个画面，你的心跳就是扑通一下。
哇塞，
我这真的是，我跟你讲，这真的有用。可是我担心的只是用久了，你就是说啊，我知道，
就换
了，少片了，对，就是要换，你要常
换，
就是
换个画面，
啊，你可能一个礼拜要换一张照，或者一个礼拜换一个人，这样子，
就像抗药性嘛，就是你这个药吃久了会有抗药性。
因为那时候我一看到这个，我想说，血真没用。
不是，可是对，就是大家要知道你。人很没有用，脑波很弱，所以
脑波就是这么好操控它的。
对，所以我们当你认知到，就是说，哦，人的大脑其实很容易被操纵的时候，你才会更体贴你自己，才会更疼惜你自己，然后想说，那我要从日常生活里面一些小东西、小伎俩，
对，
去不断的帮自己打气，或是不断的去改写你的潜意识这些程式，让你变成一个很丰盛的人。
对，哎，嗯，那我想要回去讲那能量吸血鬼的事情。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当然说最积极的就是你去做一个新的河道去引流嘛，可是生活中就是还是会有要跟能量吸血鬼相处的时候。然后我自己有一点点的小 paper 分享，因为我也是在职场打滚了些年，我觉得能量吸血鬼是不可能 cut off 的。我不好意思，我这么说，我知道大家会很想，可是有的时候你还是会被迫跟他们交手，因为你并不是一个活在无人岛的地方这样。那我觉得当你需要跟吸血鬼交手，或是他们还是必须要在你的生活里面，我觉得有几个做法。是第一个就是诚实的敷衍他。我记得你有提到，就是说你就跟他说，你如果不觉得你今天很高兴见到他，你就不要说你今天很高兴见到他。
哦，没错没错没错，
诚实是很有力量的。你就跟他说，哎，你好，你今天过得好吗？你如果不想了解他，
你没有想要关心他，
你就不要问，你就跟他说，你就说，哦，我刚刚去买了个面包。
是，
这样就好了吧。然后 OK, 然后接下来就说，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你也不要跟他说
再见，
对，你不想见他嘛。所以我觉得诚实的敷衍他，
没错，
就是让你们的交流停留在表面且短暂。
而且诚实有一个很重要，因为宇宙一直在听，
对，
所以如果宇宙发现，哦，再见啦，好啦，明天三点，
宇宙就是这种时候订单来的特别灵。奇怪，你，然后像我有时候讲一些话，然后我就会跟凭空，我的朋友就觉得像神经病，我就凭空我说，哎，我没有要这个意思，请你不要问，我没有要，
立刻收回，
我要的是什么什么，听到了吗？订单 cancel, OK, 对，你要什么你就跟他说，我刚刚去买了个面包，那家店的面包很好吃哦，你如果喜欢面包，我分享给你。哎，那我后面还要先去接小孩，那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是的，
这样就结束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如果你没有想要跟他进行深层的交流，你们就不要进行深层的交流。深层的交流就是当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把他的负能量给你，说啊，我怎样怎样，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你也不要试图解决他的问题。
对啊，
因为交流就是互相丢接球嘛。你如果
你不接，
你不接球就掉了。那大家就说，他什么叫做不要？那难道他讲话我不要回吗？你当然可以回啊，你就是回。我给你们几个宝典，就是，哦，这样啊，哦，是哦，嘿，奇怪耶，哦，这样这样，哦，这几句话你就可以结束这个对话。
哦，
我说这几句话你，然后就他跟他讲，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说，哎，那个我这边可能有点事情，但是这个故事真的，我觉得希望你可以跟他有很好的结案。对，我觉得就是听起来真的蛮困扰的，我先去跟我客户什么，你就可以玩。那这吸血鬼就会发现他在你身边这边获取
得不到关注，
他得不到关注，像他拿不到有用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帮他同仇敌忾。哦，你婆婆真是 他得不到能量，说他也得不到有用的方案，你没有跟他说那你回去就跟你婆婆说什么什么什么，他就不太会下一次想要再找你，他会想要找可以让他抒发情绪或是给他方案的人。所以请不要跟吸血鬼有深层的交流，你也不要把你的事情跟他讲、
就是、哦，对对，
就是你不要给他回应，所以你也不要主动说我跟你讲我昨天跟我老公吵架，哦，我跟你讲你跟你朋友，拜托你要看我跟我老公，我老公怎么样，他就会觉得 Oh my god 你是队友你跟我一起都受困于某一段关系里面然后我们啊同谋打击，那我跟你讲他下次就是他看到你他很开心，因为他想跟你讲。
对啊，
所以保持浅层的交流。
而且我觉得就是碰到负能量吸血鬼的时候可以当据点王不是很开心吗？
是、啊、
就是你平常要应酬那么多人、
啊、
但是现在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据点他，
怎样你是能量很多是不是你什么人不送你要送给他，你的能量当然要送给就是真心，就像你刚刚讲你的朋友们，你在乎的事情，你想成就的事情，你的我相信你的能量没有多到要送给所以就保持浅层的啊，这样哦，哦，真的哦，哈，怎么会啊，这样啊，哦哦，这样真的很困扰哎，哦，这样子哦，哎，那你我客户可能那就希望你可以跟他有很好的结，这样真的蛮困扰的。你看我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谎话，就是、对不对？我也没有讲任何唯心之论啊，
没有，
对啊，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困扰哎、欸。我跟你讲这句话超好用，送给你们大家。
嗯，因为你认同他的困扰，
而且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困扰哎、欸，是双关，意思其实你是在讲我现在很困扰。好、哦，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困扰哇，好困扰！其实你是在发出一个
没有主持，好困扰哦！
哈，真的很困扰哎、欸！哈，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说？哈，怎么会这样？我竟然这里跟你这个对话已经进行了五分钟，怎么会这样？
对，
哈，可以赶快结束吗？你也是在讲实话，就是
没错。
你希望这个对话赶快，我们要诚实，然后宇宙就会收到你的订单。有时候他可能突然一个电话就来了，宇宙就会让他的电话响、嗯。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宇宙收到你的订
单。像我都让我儿子睡到很晚才上学、嗯、
是
因为才幼稚园嘛、
对啊、
然后有时候在电梯里面就会碰到邻居，
是，
然后邻居就说哎呀这么晚才要去学校
那你就会说，
然后以前我就会傻傻的说哦没关系啊或干嘛的、嗯、然后他们就讲说、嗯、哦那个以后上小学就不能怎样怎样、嗯、就是他们就开始婆婆妈妈经，
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呢他们如果说哎呀这么晚才要去上学，我们就说对，我们真的要去上学。
对对对，这样子，因为我刚刚也是立刻想，我说如果他这样，我就会说，嗯，对啊，然后我就会说睡饱真的很重要，睡得饱才长得高。哎、欸，电梯到了，我先走喽。
是没错。
你看从头到尾我没有讲什么，哈，这样好的啊，你们这样，
也不用跟他解释，
不用啊。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说什么，希望下次再见，谁要再见啊？
没错，
不好意思，是不是有点那个人呢、啊？
没有，跟我们都
对啊，
笑
是不是？我们很
开
心，就
是、很客气。
对，我们很客气，对，就是很客气啊。我跟你讲，伸手不打笑脸人。
对，
你从头到尾客客气气，他其实也拿你没办法。
嗯 嗯, 嗯。
但是你如果压抑自己的，逼自己讲一些唯心之论，你有一些压抑的情绪出现，你知道有一天跟他翻脸。
嗯 嗯, 嗯。
那个时候大家就是会比较难看啦，场面就会比较。但当然那也是一个解决的做法，因为我也保证他以后应该不会再来找你。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可是如果你是追求希望和和美美的他跟你有一个防护罩，我跟你讲，我刚给你的锦囊金句就是你的防护罩。
对对对对，我觉得超棒的。
对，就是诚实的说出你的，听起来真的很困扰哎、欸啊，怎么会这样？哦，很困扰、哦。
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哦，对，我也不知道，
这是百分之百实话。
哦，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对，这句话也很好用，大家记起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跟听起来好困扰、啊、哇，真的很困扰。这几句话送给你们，你绝对就可以解决跟至少跟这个吸血鬼有一些距离的感的去产生。
其实大家在开什么抱怨大会、干掉大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怎么办，
对，
但是只是一股气，然后大家就
在那边互动，其实就是一个情绪能量中心。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你就说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这句话也很好用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都讲说我不知道能怎么办了，还会来找我讲第二次的人真的没有、欸、
对啊，那
就是我就已经宣告我无能了。
对 啊, 对啊，就说哎、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欸对对，就然后放下你的那个很想要帮对方解决的心
对
对，因为有时候会很善良啦，会想要积极的想要类似伸个手之类的。
我觉得一部分是善良，然后我以前呢是如果你来 找我要建议，然后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我也给了你建议，就最后你没做，其实我超生气的。
会啊，因为 会难免会有一种觉得说，哎，那所以我的时间是……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不珍惜你啊。
对啊对啊对啊，
嗯嗯 嗯，所以我，然后但我后来想一想，这些人都是同一批人。
是啊，他们是同一批人，他们同一批工厂生产出来的人，他们的大脑是同一批，同样的意识层跟同样的能量场。
对
对，所以不要跟他进行深层的交流，
的
因为你会被他拖下来。
对对，
你真的会被他拖下来，不要觉得自己不会。
而且他们经常就是你不管讲什么建议，他们说啊，可是怎样怎样怎样。那我想说你都这么知道，然后我真的曾经讲过说你什么都知道，你就是神啦。
哇，
我只是人，拜拜。
你真的很棒哎，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石化到这个程度哎。
我觉得我年纪比较大，
很优秀。没有，我觉得你很优秀。
我觉得我年纪比较大，我真的，
我希望 我
真的可以这样讲。
我希望我以后可以，
就是那种我跟他我认真的在帮他想怎么办，然后他一直在那边，可是这个怎样，可是那个怎样，
嗯，
我就说哦，你都料事如神了，那你就神了。他就会说，可是如果我先生听到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婆婆听到怎样怎样，那我同事听到一应怎样怎样，我就会说，哇，你料事如神哎、欸。那我只是人，
你在是诸葛哎、欸，我只是个人，我跟你的维度不太一样，我可能没有办法给，
我真的帮不上你，
我什么咖，我没办法给在是诸葛意见跟想法哎、欸，我什么咖，你在是诸葛，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有很好的锦囊帽自己来处理这些事，
对啊对啊
对啊，他都在是诸葛了，你还有什么
容我告退？
对，容我告退，就是从茅庐退出这样子，对啊，你都知道了，那你要问我什么？
对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哎、欸，你都是料，你都是在是诸葛了。你要我怎样？
是啊，是啊，是，
对，
嗯，
好。
所以那个，嗯，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真的就可以跟负能量吸血鬼拜拜了。
负能量吸血，然后还有，我觉得刚刚讲到现在，可能就是我觉得听完以后，了解自己。改变自己的生活蓝图跟目标吧、
嗯、
然后接下来还有把手机跟你是日常用的暗示用语都改变、
嗯、
然后还有跟负能量吸血鬼的一些 SOP 守则，还有一些锦囊妙句给你们这样子。
对啊，我最近呢就是 我们 Girls in Tech 的女生比较常在聚会，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年纪比较小，有时候就会想说啊，就是自己就很钻牛角尖、嗯、困在那里面走不出来，然后有一个女生她才重复了五次六次就说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就跟她讲说你去刺青好不好，就是
做刺什么我做不到吗？
不是，就是你刺别的，我就给他看我手上的刺青。
你的手上刺青、哦、
就是
火箭。
对对对对、嗯、我手上是真的有刺青、嗯、然后我就说拜托你去刺青，看你要刺什么都可以，比如说我做得到，或者是
I can do it yes I can do it
对、yeah. 然后我说或者是我真的很希望你去刺一个就是赏我两巴掌，就是你下次只要再说我做不到你先赏这两巴掌、
哎、我真的是有跟我学生讲到这件事，我说你如果再说我做不到我现在就要把你推出去。
对啊，
我真的我并不是一个慈祥和蔼跟温柔的老师，我是一个，而且我因为我在你那边上课，我速度跟我同学说，你今天想不出来的话，你就睡这里。我没有问过，没有问过主流，我说你就是，然后有的同学也没想，我说那你们俩今天就一起睡这里。
难怪你的同学会说，你为什么在粉丝也是人设很温柔。
对，
我跟你讲，这也是我们今天很早很早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缺点，你真的比较想去补强它。
对对对，不用，
像我就不是一个温柔疗愈师。
对对对，不是啊，
我都会跟个案讲，就是说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
对，
然后幸好来找我的人也都没有，
对，
就是希望我是一个温柔的人，我就是直接的
不要有错误的
破题，然后直接跟他讲说你这样。厉害那北塞，
对、嗯，而且像我后来上课的时候，我就是很直接的说，就是说我上课的时候是不同的人格，请你有心理准备。就是我就因为就有同学说，天啊，那是你好凶，我说这样就很凶吗？你是没有看到我真的骂人的样子。因为他们可能期待看到的是，就是因为粉丝页就是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然后因为是沟通师，所以有时候
你跟他说这是隐藏版哦，
你看 exclusive 限量版，这
是不是别人看不到的，只有来我的课才看得到我这一面。
然后每次有时候上课，我跟我朋友聊天，我朋友就会问我说：“那你今天面具戴了多久？”我就说：“我面具戴只有戴十分钟。”
那很好，那很好，就可以拿下来偷
袭。我可能现在是连戴都不想戴，
对啊，
什么东西，然后砸旁边挡我呼吸。
对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老娘有钱，因为那个时候有说就是设定 你想要完成的，然后会有落账的一个金额嘛，会有多少金额进你口袋。那我那时候假设我是设定一颗钻石进我口袋，可是其实我真的整个做完后，我进我口袋的是三颗钻石。
哦耶，
就是比我原本设定的一个金额是三倍。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欸，还蛮不错。然后我之前然后因为我之前逢人就是我会跟别人介绍这个老娘有钱的事情，然后大家就是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
大家你都怎么介绍的，
我就会说我会很直接跟他说，我说我最近在进行一个听起来很像直销的东西然后我说我现在分享的样子听起来很像直销，然后我说但是我并没有强力推销的意思，因为你去下载我也不会 commission、所以说你就是听一听。然后大家就是说哦好你讲啊什么什么，然后大家全部都有点就是哦呀 OK right 你讲，然后每个人只要听到我从一颗钻石变成三颗钻石，他们就说哈你刚刚说什么然后我就想说你们这些人真的，然后他们说什么三颗钻石我也要
就是一定要看到 hard evidence，
然后他们就说你刚刚说什么，我要去查什么什么未来最大空间，
在哪里，
我现在立刻然后我想说 OK 好，很高兴你终于听到我在讲什么然后他们就说，然后他们还反过来骂我说你应该一开始就要把这三颗钻石拿出来讲啊，你讲出了三颗钻石我们就会认真听啦，
所以我们这一集应该要先把三颗钻石在前面
可是你发现因为我觉得会听应该都是对这个东西已经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跟了解了吧，他们需要这样子就是这么红萝卜挂在前面的就是这样吗？
我觉得我好像发现会来听老娘有钱的人其实都对吸引力法则有一点点了解，
对对 对, 對, 對, 對，
但是自己在操练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心想事成
我跟你讲 我其实有这个想法，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也发现，因为我觉得表意识知道跟潜意识被说服是两件事，
对 对, 對，
他表意识他都说我知道，对啊吸引力法则我知道，可是你知道他的根深蒂固的潜意识的限制还是在，所以我有一个小 pebble 我觉得人是经验法则，所以你需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经验来盖来拔出你的限制，因为我要跟你说你不要再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说好我不要相信，可是其实 come on 你已经相信一辈子，你怎么可以因为我两句话你就不相信，
没错，
你只是你觉得你不相信是对，那我觉得你可以像我以前有看过一本书，他也是吸引力法则，他就说他就觉得吸引力法则宇宙 bullshit 没有我没有那意思、然后他就想说因为他是理科脑，他想说好那我就是要许愿，好啊你真的很有用的话你就让我看到蓝色的羽毛哦，这就是一个小小的许愿，然后我要实像化，然后接下来他就跟自己说他想说好啦接下来我的注意力就是会去注意蓝色的羽毛啦，这就是催眠嘛，这就是暗示嘛，这就是给自己下暗示嘛，哼我才不会信邪然后结果他有一天那个人他有蓝色的羽毛，然后结果他就有一天回家就是打开门，然后一回家就看到电视上在播来个卫生棉的广告，然后卫生棉就用一个蓝色的羽毛去刷那个卫生棉，然后他就想说蛮有趣的，可是他就觉得说哼 这才不算呢，这样然后写这本书的人是一个美国人然后所以他就说然后这件事情就继续过他的日子，然后接下来他就是开车库，他就从车子要开车出去然后就突然车一开出去就有两只很大的鸟突然砸在他的车窗大打架，
哇塞
就是很激烈你知道大鸟打架
宇宙好想要
我觉得宇宙也有一点中二吧，对就有点觉得妈的老子就是然后那两只鸟因为是大鸟然后就是大打架噼啪啪啪，然后打完以后两只就双双飞走，然后就留下了他说大概是他的车的挡风玻璃一半大的没有一半可能一半四分之一大的蓝色羽毛在他的驾驶座前面然后他想说 OK 好就是 OK 好好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就是说你如果需要一些事情来帮助你进入这个状态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许一些不难达成但说难也难的一些愿望然后请宇宙实像化给你看，因为它就是宇宙，不要觉得你在为难宇宙或是刁难宇宙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吗？宇宙极，你可以去 Google 宇宙有多大，然后宇宙就是，而且宇宙是持续膨胀的，
是，
所以你是宇宙里面的一粒尘埃里面的一粒尘埃所以你的一粒尘埃的想法是尘埃中的尘埃的尘埃的尘埃的尘埃所以你千万不要担心你的这个愿望是造成宇宙的什么
困扰，
还是宇宙
出货困难，
宇宙怎样被你难倒吗？你觉得你可以难倒宇宙吗？对，你就只是说，那我想要看一下 就是你可不可以实像化给我看，然后让我更快，这是我需要的事情，我需要一个东西帮我进入这个状态，我还有需要被帮忙的地方，你可不可以帮我让我看到一个紫色的羽毛，然后让我进入这个状态，我希望是10天内。
就这样，期限很重要。
期限你就直接讲，我希望10天内我看到一个紫色的羽毛，而且我希望它是一个实体的羽毛，它不在电视里，它不在电影里，它不在广播里。然后你可以接下来就是很具体的去想象那个紫色的羽毛，它的毛感，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那个书的人给的实验。然后因为其实我后来就跟他说，我有照着做，我就说我要看到金元宝，我要看到真正的真的，我不是说纸质，我不要看到
要沉甸甸的金元宝，
我真的要。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说，我就想说，因为我觉得这应该蛮难的吧，我是有一点存心要难倒宇宙的设置。大家不要学我。
但你是尘埃的尘埃的尘埃的。
对，我是尘埃的尘埃的尘埃的尘埃。然后结果后来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因为我看那本书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的一个家人，就是我妈妈，她就突然说，哎，我生日，然后她想要送我一些小金项链，然后她就带我去挑。然后她想要带我买的是很细很细的，女孩子戴那种细致的，然后带我去挑啊，然后我就看到
一枚金元宝，
它有7个 size 的金元宝，然后可是它是做空心的，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可不可以要一个最小的金元宝，然后我妈妈就说，哦，可以啊，就是因为那个是空心的，所以它并不会到很贵，然后那个最小的大概也就是1-2千块而已，因为它真的 teeny tiny 的小，可是我真的就获得了一个
金元宝，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OK 好。OK，
你很容易买单啊！你没有像那个作者，
因为金元宝他
这么大的羽毛，
就然后在他的挡风玻璃前面就 see see，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金元宝也有实话，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许愿。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发现你有一些障碍或什么，我觉得你可以透过这些小练习跟小经验来帮助自己更快的去买单，或是相信，或是进入这件事情。
对，所以在英文的媒材里面，很多人看到的就是停车位，因为在国外停车位真的是很难找到，所以很多人刚开始练习吸引力的时候都是要求停
车
位。然后再来就是免费咖啡，很多人会说，我希望今天有人招待我喝咖啡，这很常见。然后我自己在社团里面，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感人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已经上班前都要哭已经3个月了，就是他每天想到，
我以前也是，
想到他上班就要哭。
对，我以前也是。
然后呢，他就说，我想要看到老板对我笑。
他不是许愿自己不要哭，
他怎么不是许愿自己快乐？他干嘛许愿老板开心啊？你每天，我觉得你要理解到，就是刚开始会接触吸引力法则的人，一定是有点不顺。
是，好，没关系，
他是一个历程。
好，
对，但他在我们的社团里面讲的是说，我希望看到老板对
我
笑。
好，
我
收回，我很抱歉。好，继续，
对不 对, 对？然后结果呢？那天就是他在会议室里面，然后会议室是玻璃门，
对，
他还真的就看到老板对他笑，
不是
冲着他笑，不是、
就是，
但是他真的是看到
老板
是笑着走过来，
就是笑着走出来，
跟平常那种雷霆万钧准备要骂人样子很不一样。那也因为这样，他就觉得哦，放心了。他看到老板就是你知道小子女经常会这样，就觉得老板今天心情好，
对，
那我应该就不会遭殃了。
今天就是和平的一天来，
又
要度过了，这样子。
对
OK， 可以理解。
然后我有在追一个作者，他有一本书叫做《The Universe Has Your Back》，就是宇宙给你靠，宇宙给你撑腰。
对，
然后。有一阵子他的粉丝碰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平常对我很凶的人，今天对着我笑，他们就会写上去，然后就会 hashtag 说 the universe has your back。我就觉得那种，对，那种你不但是要到一个东西，而且你觉得今天宇宙是我靠山，你本来很怕这个人嘛，他都会找你的茬，但是今天你看到他对你笑，那
你就会就是会觉得被卸下，对，被保护了，被照顾了，然后很温暖的感觉吧。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说在 你即使21天冥想听完或什么，你觉得你还是有点进入障碍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小练习，你可以实践在生活中，可以试试看。
是啊，是啊。好哦，那今天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我觉得聊得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谢谢Renee邀请我，
谢谢 Leslie，
谢谢
大家，拜拜，
拜拜。
好，最后要补充一下，就是如果大家
彩蛋，我们彩蛋，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对，这个不用剪接，就跟 Marvel 等级的彩蛋，
我们是彩蛋，我们彩蛋回来了，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找我玩的话，欢迎来那个粉专，可以搜寻 Leslie Talks to Animals， 然后 IG 一样也是 Leslie Talks to Animals， 然后如果你们觉得我讲话很好笑的话，可以在那个在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都可以搜寻好窝宠物沟通，然后里面就是有各式各样我跟我的伙伴维尼就是聊毛小孩的各式事情啦，然后有时候也会邀请一些兽医师来跟我们聊毛小孩的一些状况，所以反正就是以下
所有的连结我都会贴给大家。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反正如果你就是喜欢我的话，想找我玩的话，这些地方都可以找到我，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你看刚刚没听到的人就可惜啦。
彩蛋结束，拜拜
拜拜。